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住在都会已经几十年了，但是呢，我有一个习惯，尤其是当我在黄昏有空的时候呢，我会做这件事情啊，那就是呢，我会到公园去看夕阳，去看云。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呢，云层变幻莫千，而且有时候呢，会看见光束从云层照射下来。尤其在最近呢，下午的时候，天气有点变化，有时下着小雨，又有阳光，天空会出现非常美丽的彩虹。每当我仰望天上的云，我总是会觉得天父上帝就在那里看顾着我。这是我个人呢与主亲近的其中一个方法哦，就是常常仰望天空，看着千变万化的云，赞叹主造物的奇妙。你呢？除了读圣经和祷告之外，我们真的是需要多亲近大自然，也用一些方式呢来让自己觉得与主更亲近哦。跟你分享我生活当中的领受哦，每当看到云，看到彩虹的时候，我心中的感动是很难形容的，这不需要花费任何的费用哦。而且呢，只要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在一棵树下有一张椅子呢，就可以完成了。当这个时候呢，我总是为许多事情祷告，我可以将一些重担卸给神。因此刘文鼓励你，或许你可以边走边听节目，也可以停下脚步来看看野花，或者是天空的云彩，或是天空的飞鸟，我们会更多的感受到在大自然中神的创造奇妙可畏。在公园可供人休息的椅子上呢，我看见大部分人仍然是低头滑手机，而不是抬头或者是看看身边这些上帝美丽的创造。希望我们不是一直被困在都市丛林当中，又或者是手机那些无尽的讯息里哦，而是能够有一段时间安静下来，能够思想神跟我们之间是何等的亲密。就如 C.S. Lewis 在《祷告的奥秘》这本书中所说的，我们的神离我们又远又近，又远是因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物，而又近呢，是因为他愿意亲近我们，他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路易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总是觉得神十分的遥远，那他倒希望我们是觉得神无比亲近的。好，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生命的表格，经文在出埃及记第25章4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25章4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出埃及记第25章40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生命的表格。吴敬才在一篇短文中形容他的一生就像是上帝所给他填写的一份表格，他很慎重地面对，因为他从圣经中看见上帝给了摩西一张空白的表格。前后40年中，摩西不停地在表格注记填写，在法老面前他填上毫不退缩畏惧，在红海边他填上全然顺从上帝带领，为以色列民众在旷野的温饱他填上玛纳，在干燥的磐石上他填上永流的活水，在旷野里无数的岁月上帝替他填上忠心牧养照管群众，遇到战争他则填上得胜，在西乃山上他填上上帝的旨意和清楚的启示。是的，上帝吩咐摩西一切所做的都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摩西在神的家中一直忠心到底，他手上所拿的表格已经填满了，再也没有空格，只剩下上帝的签名栏，上面由上帝清楚地签署着，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生命粮，是世界的光。我亲爱的朋友，上帝也给了我们一份表格，我们要如何来填写它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填写生命的表格，似乎人生是一片空白，每当困难临到，我常常惊慌忧虑，忘记你是掌管一切的主，而且你天天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每当我回顾过往，看见你的慈爱不曾远离，你的慈绳爱索总是牵引，就恳求你继续的带领我，求你赐给我依靠你的信心，不惧怕，人生不留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天韵诗班的《生命中的云彩》。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放眼望去，一片无边的沙漠，能抓住什么？只有脚下的尘土，漫长的旅途，谁来指引眷顾？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你用云彩不分日夜的守候，天有一天带领他们停停走走，漫长的旅途从没有缺席，一直在左右。
40年来衣服没有穿过，40年来鞋子没有穿宽，40年来每天吃饱马拿，身体总跟随云彩。
主啊，让我看见生命中
早的记载，远古到现在，现在到未来。主啊，让我看见生命中的那朵云彩，无论我脚步走到什么地方，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这本书他用书信体的方式，用一个假想的对象呢，来呈现祷告的许多我们可能会产生的疑问呢。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到第二章。第二章谈到的是现成或自想，就是用现成的祷告文，或者是呢自己所想的。好，一起来读这一本《祷告的奥秘》。何以你说我对教会崇拜的看法是以人为中心，又说我只看重造就，这是由何而来的呢？其实我对圣礼的看法大概会被许多现代神学家归类为神秘派。诚然，当一个人越相信行圣礼时，一件超自然的事正在发生，就是他会越不在乎主礼者的服事举动或位置。我同意你所说的，主礼的人不单是要造就人，更是要荣耀神。但一个将障碍置于他人面前的人，又如何能荣耀神呢？尤其显露于那些奇特癖好和举动中的， 套用一个被案例的服侍者的话，是一个神职人员逞强的花招。效法基督中有一段奉劝主持圣餐者的话，与我心有戚戚焉。他说，要思想的不是你对神的敬虔，而是如何造就你的羊群。我忘了拉丁文是怎么讲的了，来谈谈麦考利的最亲爱的真吧。和你一样，我也很惊讶他锲而不舍地寻找更多的祷告文。如果他只是爱好搜集祷文，如同搜集艺术品，那倒是可以理解，他是个天生的收藏家。但我感觉他搜集祷文是为了使用它们。他的整个祷告生活都建立于这些我们称为现成的他人写的祷告文上。尽管像你一样惊讶，我却不至于像你一样对此反感排斥。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幸运地和他碰过面，而你没有。他是一个好人，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有文化素养的。另一个原因，正如我常告诉你的，你是个偏执的人，放宽心胸，马尔肯，你需要豁达一点。有林林总总的人才算是个世界，教会也是如此，说不定更是如此。如果恩典使本性完全，恩典必然把我们各类不同的本性个别扩张，成为神创造时原定多姿多彩的丰盛。因此天堂中的缤纷多彩将远胜于地狱。一个羊圈绝对不像一个池塘，精心栽培的玫瑰与水仙大异其趣，野生玫瑰与水仙更是如此。我曾参加过一次希腊东正教的弥撒，最喜欢那里的会众很自由，没有定规的动作举止，有些人站着，有些人跪着，有些人坐在位子上，有些人走来走去，还有个人像一条毛毛虫匍匐在地。最美的是根本没有人去注意到别人在做什么。希望圣公会可以学习他们的榜样。在我们教会，有些人会因为隔壁排的人用手在胸前画十字架或是不画十字架而感到不安，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注意别人的动作。莫说是批评别人，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因此我并不怀疑麦考利的方法是最适合他的，但是对你并不适合，正如对我不适合一样。话虽如此，现在的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绝对了。信主后的许多年，除了主祷文外，我从来不用任何现成的祷文。其实我曾尝试不用语言祷告，不想把心智活动化为语言。即使是为人代祷，我也倾向不用名字，只想着他们的样子。直到现在，我仍认为没有语言的祷告是最好的，如果我们能达到那境界的话。但现在我明白，如果要使没有语言的祷告成为日常用的饮食，我就需要比现实所拥有更巨大的思想及灵性力量。因为要成功的不用语言来祷告，祷告者必须处于最佳状态，否则心智的活动会沦为想象或情感上的活动，而勉强出来的情感是可悲可怜的。当黄金时刻降临，当神添加力量使我们能无言的祷告，除了傻瓜，谁会拒绝那恩赐呢？但他没有日复一日地赐下这恩惠，至少没有给我。我所犯的错误是巴斯格所谓的斯多格主义的错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以为我们不断可以做到那些只能偶尔做到的事。因此用现成祷文或用自己的话祷告的差别，对我似乎没有像对你那么重要。其实对我来讲，语言是次要的，语言只是一个锚，或者可以说语言只是指挥棒的舞动，不是音乐本身，用来导流我们内心的敬拜、认罪或代求。倘若没有语言，他们只是一个个四散飞溅的水洼，这是我们思想的特性。所以祷词由何人编排并不很重要， 如果祷文是出于我们自己，很快就会因着不可避免的重复而僵化成公式。如果祷文是出于别人，我们会一再把自己的心意倾注进去，把它化为己出。因个人习惯会改变，也应该要改变。我认为目前最好是以自己的话为祷告主体，只是也要加入少部分现成的祷文，因为是写给你的，就无需强调自制祷文的重要。正如所罗门在献殿祷告中所说，每一个祷告的人都知道自己内心的苦痛，当然也知道自己内心的慰藉。没有一个被造物跟我一样，也没有另外一个状况跟我的状况完全雷同。诚然，连我自己及我的状况也时时在改变，既定的形式不能帮助我与神之间的相交，正如不能帮助你和我之间的相交一样。以上见解明显不过，但要说服你同意，现成的祷文也有它的用处，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我是说对我有用，我无意为世上任何人设立规条。首先，现成祷文经常提醒我纯正的道理，因为如果任由个人自由发挥，我们很容易会偏离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掉入所谓我的宗教那个幻觉中。其次，尤其当我在为他人代祷时，他提醒我哪些是当求的事，眼前的危机正像最接近的那根灯柱，看来永远是最大的，因此而来的危险是那些广大恒久客观的需要，通常也是更重要的需要，很容易被挤到外边去。顺便一提，修正公导书的时候，我们应尽量避免掉入上述的危险中。当代的问题可能所求太多的篇幅，我们越想使公导书切合时宜，它便会越快变得不合时宜。最后，现成的祷文会为我们的祈祷加入一点仪式的元素。在你看来，仪式正是我们最不需要的，在我看来，这是我们需要的一部分。你说使用现成祷文就好像是用佩托拉克和邓约翰的情诗来与自己的妻子温存，你刚好有位像贝蒂这样有文学涵养的妻子，难道你不会想引用他们的诗吗？这个类比是行不通的。我完全同意，人与神的关系比任何两个被造物之间的关系都还要私密和切身，但同时在另一方面，神人之间也有一段更大的距离。我们应该有时希望我们真是如此，感受到他与我们无比的亲近，又同时意识到他跟我们之间无限的距离。你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弄得太亲密舒适了，你那肌肤之亲的比喻一定要加上我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才算整全。我想我小时候去的那低派的教会，气氛倾向轻松舒适的享受天家之乐。有人告诉我，我的祖父曾说他期待到天堂时能与保罗好好聊聊，就像两个绅士悠哉悠哉的在俱乐部聊天一样。他似乎从没想过，即使是出身于高尚家世的文化人，福音派牧师与圣保罗会晤时，也可能觉得惊心动魄。但丁描写他在天堂目睹那些伟大的使徒时，他们如耸立的大山般令人震折。是的，我们不应过于崇拜圣徒，但起码他们不断地提醒我们，与他们相比，我们是很渺小的，在他们的主面前，我们更是何其渺小。敬畏与亲昵的矛盾中，有一端因现成的祷文而得以保存，当然只是一端。如果有人觉得神威严可畏到一个地步，使他不敢也不能亲近神，那倒不如没有敬畏，而能与神亲密相通更好。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你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
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
我们今天从《祷告的奥秘》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二章，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三章，谈到的是祷告跟环境之间的关系哦，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